可以吧？我们看刚才，sorry，就刚才还是讲到这个第12，妄想建立如幻嘛。刚才讲到这个地方，说三世诸佛正等正觉者，并是众生意想分别，其实都是众生的意想分别。所以，我们看云门祖师，他有一段话，这里讲，他说：“微尘刹土中，三世诸佛，对吧？西天28祖，唐土六祖，尽在住帐头说法。尽在他拿个住帐子，对吧？他说，神通变现，声应十方，对吧？他说，你们会不会，对吧？会不会？”就是说，其实都是我们的构想啊，都是我们的这种心思的这样一种意想分别。他就把它放在当下你的这个妄想里边，对吧？当下，比如说，他说，天地与释迦老子在中庭里相争佛法，甚闹。帝释和释迦牟尼佛在中庭里边讨论佛法，对吧？他说。太闹了，然后他就下座，对吧？他就下座，他通过这种语言和这种行为呢，实际上是让我们熄灭我们当下的这个妄想，对吧？熄灭当下的妄想。就这里，当你看这段话的时候，它是个文字，但是呢，如果在公案里边，在祖师的言行里边，它就变成了限量，它变成限量，就是他是为了帮别人把，就是把这个东西去掉，把你心中的所有的这种。意想分别去掉，但是我们大多人很难去掉。我们一个你特别信仰型的人，你信的特别迷恋的人，他很难去理解真正的般若。都是众生意想分别，所以说呢叫梦，对吧？梦幻空幻，何劳把着？对吧？梦幻空幻，何劳把着？也，他在我们的心里边，对吧？就是我们的心上本体，它是犹如清净如虚空，对吧？犹如虚空一样的，非常清净的。但是呢，但是这些三世诸佛呀，正等正觉，还有这个烦恼啊、众生啊、三界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的相。你要把这些相去掉，你的心的清净才能够出现，对吧？你有这些相里边，你实际上就你就在梦里边，对吧？你就没有真正的醒来，都是意想分别，所以说叫梦。所以叫梦，这都是我们妄想建立，但是本体如幻，对吧？本体如幻。如果实心即灭，对吧？实心分别心，对吧？分别心，我们的智慧心是没有分别的，我们的实心妄想，是有分别的，对吧？就是分别心如果即灭，分别心，《楞伽经》里面讲到说前70如果灭掉，对吧？他就如来藏性，他就会显示出来。如果实心即灭，没有一念动念的地方，这叫正觉，对吧？实心即灭，无一念动念，这叫正觉。百丈禅师讲，他说念念即灭，对吧？念念流入萨婆若海，念念即灭，它叫海印三昧，对吧？念念即灭相。如果实心即灭，无一念动念之处，这叫正觉，正等正觉。所以说佛菩萨、三世诸佛、释迦牟尼佛、这个六度万行菩萨、阿罗汉、四果阿罗汉等等这些呢，也能够令你如如不动。就对你来讲，这个东西它也是，就是不在你的心中造成挂碍啊。那你的真心真性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。所以说呢，叫正觉。当你有了这个佛，这些东西，它就是动念之处嘛，对吧？就是实心妄想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我们一定是自己当下心，就禅宗是叫明心见性，对吧？直指人心。实际上他讲这个事呢，是对着我们当下的人，比如说达摩祖师对着当时他当面他的对象、他的弟子来讲这些话的。那实际上。他讲这一切话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去和 唯识宗去争论，去和净土宗去争论，去和法华经华严经争论，去和释迦牟尼佛争论，他是为了使当下这个人证入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境界，对吧？证入法华经的境界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本身之体。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区别开来，就是有很多人会很容易会把就是宗和教会把它分裂开来，或者说执着于禅宗的这个语言，他不知道禅宗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锐利的工具，它是一种利器，就是金刚宝王剑，禅宗的棒喝也是金刚宝王剑，它实际上是为了剿灭我们当下的和我们更深层次的这种妄想执着，使真正的东西显示出来，使真正的东西显示出来。也就是说那里边讲的就是千经万论，法华经里面讲的，华严经里面讲的，楞伽经里面讲的，涅槃经里面讲的，禅宗的就是说它的方法，它的作用就是说使那里面讲的东西把你在你这里显示出来。也就是说华严经、楞严经、楞伽经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心，那么它呢就是说当下叫你显示出你心里边那些东西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不是它就是说让你排除了华严经、法华经、楞严经、楞伽经、涅槃经、圆觉经、阿含经、净土经，排除那些经的语言文字指向，而是让你心中的华严经、法华经、楞伽经、圆觉经一下子显示出来，般若经，对吧，一下显示出来，是现你涅槃妙心真如实相。这是禅宗的作用，禅宗的作用。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以教理去来分别禅宗，以学教理、学思维、增长知识、来积累知识的这种心来学禅宗。你当下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错过，你把宗跟教去学了，对吧？那你然后你会叫数他人宝，一辈子在数他人宝，学了又忘了，忘了又学了，就很困惑。就是我们还要回转自心，是吧？而且用禅宗的方法，当我们在诵经念佛时，要回转自心，是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受用，这才真正的受用。有很多人呢，一辈子其实上，学了个皮毛，他就在文字里面自己不受用嘛，对吧？没有自受用三昧的，也没有加持，是吧？他没有真正的法喜，而增加了许多的这种文字之见呀，或者人我之见呀，或者积累了一点福报而已了，挺可惜的这样。所以说，实心寂灭，无一念动念处，这叫正觉，是吧？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是无佛、无众生、无涅槃，对吧？没有梦，没有醒，没有梦，没有醒。如果你在梦里边醒来了，其实很多人他实际上是在梦里边醒来了。他在梦里边睡了一觉，然后醒来，就说一些不究竟的人，对吧？他通过文字或者有点感觉，他认为自己开悟了，实际上那个是梦中的开悟，就是梦中醒来，不是真正的醒来了，不是真正的醒来了。其有心识不灭者以来，皆是梦，是吧？其有者自从有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只要你有心识，是吧？只要心识不灭，就是说从我们，也就是说从无始以来，我们一念无明妄想动的那个是至今到现在，只要有心识不灭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其实上我们都是在做梦，也就是说生死长夜，对吧？生死长夜，是吧？无边大梦，是吧？三界六道其实都在慢慢的黑暗之中，都在长夜的梦中生成的浮沉。这是第十二，叫妄想建立如幻门，对吧？妄想建立如幻门和前面的我们可以看，如果我们把这些连在一起来看，我们会看得非常有意思的。前面就把三界三宝都回归于心，对吧？就第八第九，然后第十呢，定慧分别讲一个基本的定慧的这样一种住于不住啊，住于空定啊，这些讲一个基本的用心的一个原则。后面呢就会开始讲行持了，就前面如果说我们如果从它的一个连续性来看这个篇章的话，这个文本的话，它前面上给你树立一个正见，后面告诉你怎么样去正行，怎么样去正行。这些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，实际上 二入四行，我们当我们学后面这一切时，让都可以囊括在二入四行里边去，对吧？都可以囊括在，比如说称法行，对吧？都可以囊括在二入四行里边去，理入，对吧？很多地方是让我们真正悟入，然后依于理而行持，对吧？依于真性之理而行持。也可以说后面这些都是二入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阐释，对吧？或者更加多样化，更加细致的一种阐释。比如说我们诸法第十一呢，他讲通过现前的男女之相讲我们所有的这个相，对吧？这是，但现前男女之相这只要是实际上是凡夫之相，对吧？就我们见的这个外在粗的相，细的相是什么呢？细的相就是德罗汉国的这个涅槃，十地六度万行满足的这个菩萨，以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菩提树下成正等觉的佛，以及三世诸佛，就前面是凡，后面是圣，对吧？就是说凡情圣界，对吧？凡圣之见，凡圣两边都必须超越，都不能执着，对吧？都不能执着。所以我们看，从另外一方面，它既是一个见地，又是一个观法，又是一个实际的一种观法，我们要去观，对吧？要去实际的一个观法。所以禅宗的语言，包括禅宗的语录啊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，就如果说你要么是醍醐，要么是毒药，公案也是这样的，禅宗的语录也是这样的，这个语言就这样，要么你真的你会懂得这个方法，你去回转自信，真正这样，那它就是令你觉悟的一个工具，对吧？一个止悦的手指，要么就是说。就是令你迷惑，对吧？就成了毒药，你死在具象嘛，对吧？你这里边你说，哎呀，无佛无众生什么什么，然后你就也不去六度万行，也不去持戒，对吧？也不去打坐，那你整天你就随心所欲，是吧？那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懂，所以说，要么是醍醐，要么是毒药，就看你自己真正的心正不正吧。信邪的人呢，他会用禅宗的这些某些语言替自己的一些恶行去辩护，比如说，哎呦，那这样的话，既然楞伽经、楞严经，不是，就既然这个，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那些，对吧？一些东西，他说，哎呦，这个就可以双修了，对吧？他就自己的恶俗的这种欲望或者那些东西就去辩护，所以说可以成为毒药。也可以成为醍醐，你说既然一切空嘛，那你就可以任意妄为，这个是最粗俗的，就是最低俗的一种缺乏智慧的一种表现。那你这样你就吃苦果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你不吃苦要吃甜呢，对吧？那还是有区别嘛，有分别。就是如果说你真能做到，我做恶事我承担恶果，对吧？我不害怕，我做恶事我也很开心，我承担恶果时也很开心。就像提婆达多在地狱里边有三禅之乐，你真能做到这样吗？对吧？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嘛。也就是说饮鸩止渴，对吧？他不知道，他当然觉得为了口渴他喝了这个毒药，但他不知道死得更惨，死得更快。这第十二，我们看第十三。第十三是智断疑惑分歧门，对吧？智断疑惑，这个分歧就是差异，对吧？这什么是智，什么是断，对吧？这个修道断惑，这里边的一些差异和差别，对吧？他说修道断惑用何心智，修道人要断惑，对吧？断惑的话你要用什么心智，对吧？用何心智，用什么样的智慧才能真正的能够修道断惑呢？才能转迷成悟，对吧？转识成智，对吧？转凡成圣，怎么样能用什么样的智慧呢？他说用方便心智，方便心智，方便智慧。什么叫方便心智呢？说观惑知惑本无起处，以此方便得断疑惑，得断疑惑。就是其实这个惑呢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烦恼，对吧？我们当下现行的种种烦恼执着，或者说 甚至把它理解为念，对吧？你起念，起心动念，对吧？起心动念，所以说参禅的说，谁在参禅，对吧？谁在参禅？啊，就说你的这个一念心起处在哪里？实际上是从这是我们需要观待的，就观察的地方。这是，但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是个方便哦，这个是个方便智慧啊的方便心智，就是说观惑知惑本无起处。啊，这个方便智慧是在般若经里面叫什么？叫无所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对吧？以无所得为方便。不光是惑，对，你修这个六度万行，它也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了。对菩萨道来讲，啊，观惑知惑本无起处。首先，我们要面对这些东西。很多人呢是鸵鸟，很多人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烦恼屏蔽掉了，然后他到道场里边，到一个清净的地方，他躲开，躲开社会，躲开家庭，躲开城市、都市，他在一个非常清山里边或者庙里边或者没有人的地方，房子里边躲起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这觉得非常舒服，他临时切断了，引起他烦恼这种粗重的各种这样的关系、各种因缘，但是一旦出来就不行了，对吧？他就无法对峙，啊，对峙，这样往往有的人也会走成小乘，这样一种他会厌世，甚至会变得非常孤僻和清高，对吧？那这样一个修行实际上是就走偏了，他没法真正的从生死轮回的大网里边解脱出来。你要从大网里面解脱出来，必须发大心，对吧？发菩提心，回向给一切众生，然后知一切众生没有生，对吧？没有众生相，这是才真正从把你内心的从这里面解脱出来。所以说你我们在观惑啊断智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去躲避这样一个当下的现行的粗重烦恼，而是让它随它显现，碰到什么就是什么，对吧？随缘啊，显现是考验我们的智慧，磨练我们的智慧。但是考验磨练智慧，首先你要有一个观察力，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观察力，不知道自己的知见，不知道自己的烦恼，那你就没法就谈不上修行了，谈不上修行。很多人是用想象代替了现实，比如说通过诵经念佛，他诵经念佛是很舒服，但是他日常生活一点都没变，诵经念佛几十年，他心里一点都没有变化。有的人在道场修得很好，但一到现实中一点都不行了，对境生心，他没有粗重烦恼没有解决掉，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难很难真正的解脱出来。所以说你首先你要观惑，对吧？面对惑，任他升起，而不是去躲避他，对吧？如果你躲开他，你实际上是为了磨刀，是你的观慧心更加细腻，更加有经验，你到道场去练习，然后这个是你才能够解决更细腻的更粗重的现实中的这样的烦恼。很多人不注重烦恼，不注重去观察和对待烦恼，看都看不到烦恼，一直想着涅槃，一直想着开悟，对吧？那这样，因为你想任何事你会清安，任何东西你想的很专注，你比如说你这世间人做一件事，他很专注，他也忘掉白天和黑夜，他觉得很快。那我们人学佛的时候，我们在诵经念佛时的思考一些，包括你参一些公案时，你也会有清安。但是这种清安的感觉其实不能够真正的，不是真正智慧，它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点好感而已了。然后你认为这个跟开悟有关系，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，你没有真正的自心的智慧显现，更不要说你去对境了，对吧？更不要说对境了。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观惑，对吧？要学会观察。首先另外呢要知惑，这惑所有的都是惑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生活在惑乱之中，对吧？惑乱慌乱的世界里边。那所以说你不能说无明是我在定中我看到我身体什么地方有个东西，把那个破除掉，用那种深深禅定破除掉。它像无明，整个天地就是无明，对吧？太阳月亮都是无明嘛，但它整个人生都是一个无明。这个大的无明破了后，才有什么虚空粉碎啊，大地平常才会这种东西啊，才会空间一切，是吧？他所以说要观惑，然后呢知惑，用首先要观察正见去观察，然后呢用正智去透悟，对吧？知道这个惑呢本无起处，对吧？知道惑呢本无起处，以此方便，也就是说以般若正见的这种方便来观察， 来观察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来观察，对吧？就可以断除疑惑。所以这叫心智，这叫方便心智，方便心智，方便心智。其实上这些讲法，实际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一个更细腻的一个说法，更细腻的一个。到底怎么去应无所住呢？啊，应无所住呢？然后就观惑知惑本无起处啊，就说当体空欢，空欢。如果你说你梦幻空幻，你观的是个语言或者观的是个想象，而是真正所有的显现都是梦幻空幻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般若观。好，这通过这种方法呢，慢慢断除疑惑，对吧？断除疑惑，什么叫疑惑呢？就是我们对正法、对涅槃妙心的这种怀疑，对自性智慧的怀疑。惑呢，就是说被外边东西所牵引，对吧？外面的这个声色，对吧？外面的这种喜怒哀乐，被外界的这种美丑、时间空间的种种变化，被他们所左右。就是说当你观惑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观外境，而是观，你不是说你我看着一座山，我说这个山是空的，对吧？这个山不是山，而是你要看你心中那个山之相，它是空的，是吧？这个山之相也在变化，对吧？是这样去观察。实际上是这个惑呢，这是我们心中显示的种种的相。对我们现代人来讲，就是我们的记忆情绪，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，就是记忆情绪理论，我们的是非，对吧？我们的爱好等等，这些包括我们身体的感受，实际上也就是如果用佛教的术语来讲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对吧？也可以说五蕴，也可以说十二入，对吧？都可以这样去，这是我们当下的展现的，我们任何时候我们的身心的这种状况都是观察的对象。他说，然后后面问他说，如法心断何疑惑，对吧？如果说你真的断了以后呢，对吧？你就是你断什么疑惑呢，对吧？疑惑呢，就说如果你用这个真如这个智慧去观察的时候，你断什么呢？啊，你断的什么惑呢？他说断的是凡夫外道声闻缘觉菩萨等解惑疑惑，等解惑疑惑。刚才我们讲的是凡夫的这种，那么你对声闻呢、缘觉呢、菩萨呢，也是这样的。对声闻，就从原教来讲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都是不究竟的，对吧？菩萨倒也不究竟。那么就说你断什么惑呢？其实上就要断惑，就是包括了佛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断惑，就是说除过我们日常的这个凡夫的，还有比如说罗汉，对吧？还有佛，还有三世诸佛，还有十地的菩萨等等，这些都要把它观透，对吧？这些都是疑惑，因为你如果因为这些东西会吸引你，对吧？会把你的心带进去，那所以说呢，那这些是惑，我们要去断除它，我们要断它。你不是看菩萨道是什么，你不要去想开悟是什么，不要去想佛是什么，而想你为什么这样想。而想你的心是什么，对吧？你想佛想成佛的心是什么？要从这里去，就这个你当下显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，这就叫自心限量，对吧？这叫自心限量。所以说断的疑惑呢，是凡夫外道声闻缘觉菩萨等解惑和疑惑。解惑就你对这些东西的看法，对吧？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和你对这些东西的一种所谓疑，就是说你如果认为它有，你就是有疑，对吧？你能不能把它放弃掉？对你的自心相能不能超越它？所以这里第三呢，叫智断疑惑分歧，也就是说，用什么智断什么惑，对吧？它的种种的差别呢，差异。方便心智，方便心智。我们看，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行持啊，这是行持。实际上这个是可以说是禅宗非常正宗的一个用心和修行的方法。但能不能看懂，能不能听懂，通过这个文字能不能真正用得上，那真的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，对吧？冷暖自知。有的人看了之后，他还要再去找一个师傅 教他怎么修，对吧？这里面讲的这么清楚的，你还要再找个师傅去修，教你一个什么法门，那说明他对这些文字没有真正的理解，他没有真正的理解。文字相就是智慧相，文字相更究竟来讲，文字相就是寂灭相，对吧？我们看第十四，第十四呢，真俗二谛差别。Sorry， 我把它存一下啊。